到底是怎么用的？那玛利亚呢，就做了女王。那么这玛利亚呢，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她摇身一变，就把她的影响就影响整个的，整因为现在她是国王了，所以只要她是接受那个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她现在就要把所有改革过的一切就把它恢复，就把它恢复了。那么同时呢，就大力的逼迫基督徒。那么有一个，那么这些说来话长，我想不再去说他。那么但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这个时候未卜寻道，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大主教 Thomas Cranmer。那么 Thomas Cranmer 呢，结果呢，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把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结果呢，玛利亚这个女王呢不能容忍她，结果一定要把她处死。当然有其他的恩恩怨我们不去说她，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改过来了。那么现在整个英国的国家教会又回到罗马的管辖底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 Thomas Cranmer 呢，我们知道他就变成了罪魁，所以现在呢，他需要处死。不过呢，他们希望说这个 Thomas Cranmer 能够死以前能够悔改，能够宣告，公开宣告说他不赞成这个更正教的信仰，他希望他这样做。那么结果呢？果然在他这个在他判刑以前呢，他签了一个文件，好像说他反悔了，他反悔了，他就是他不再，就是说他不再接，他不再相信，他不再接受这个马丁路德这些改革家的建议。那么这个文件是签了字，所以呢，这个女王就很高兴，以为说这样就很好了。没有想到等到他真的在那里放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公开场合的时候，他宣告说他没有，根本就没有放弃他的信仰。所以他说，当他签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心没有签这个字，但是手呢违反他的心，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他说，现在是这个手，现在是这个手叫我堕落的，是这个手叫我犯罪的。所以当他为主寻道以前，他就当着许多人面，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手应该先进火的，然后最后他整个人才进到火里面为主寻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寻道。他的的确确，如果讲到安利甘会的话，讲到这个英国国家教会，虽然他们没有人像马丁路德，虽然没有人像加尔文，但是刚才我们说 Thomas Cranmer 实在是一个属灵的英雄。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到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他在主面前所看见，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然后接下去呢，那个玛利亚这个女王过去了以后，那么另外她的妹妹，另外的伊丽莎白，那么伊丽莎白呢，这个也又做了女王。那么这个伊丽莎白呢，因为她一直是受这个 Cranmer 的帮助，属灵上的帮助，所以她心呢根本就向往改革，属灵的改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在伊丽莎白的这个管辖底下呢，那么第二次，他们再一次宣告说他们不承认教皇的权威。那么这是最后一次，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开始，我们知道说英国的国王永远是英国教会的元首。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主教，就好像教皇底下有好多的主教一样。不过呢，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有在伊丽莎白底下呢，我们的的确确教会有了许许多多的改革。那么详细的呢，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现在重要是哪里？重要就是说，这个英国教会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属灵上的改革呢，实在说来不是在改革家的手里，是在英国国王 和女王的话，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你读教会历史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初的罗马天主教是根的蓝图是根据世界罗马帝国的蓝图，那么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你看见英国大环境的许可，大环境的那个结果你那个环境，那个整个大环境就是逼出一个国家的教会，这个都是身不由己，是整个时势造成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的改革当中，特别是沙地教会，你看见是实质造成功的。那么到了英国，那更是落在君王，落在这个国家的国王和皇后的手里面。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呢应该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就是说英国的光景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国家的教会，那么开始是从国王开始的，不过呢谁也兴起了一些爱主的主教，就像 Cramer， 那么的的确确做了一些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英国安利干会那个开始就是这样开始。那么在这以前呢，神就借着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翰诺斯 John Knox， 这个诺斯这个人呢，我们是在苏格兰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呢曾经到了这个日内瓦，得着这个谁的帮助，就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后来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苏格兰人呢就把庄约翰诺斯呢把他请回去。那约翰诺斯有一个特点，他很会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啊，如果你去看一些图画的话，他这个讲道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站在讲台上面，他很有力气，给你的感觉他要把整个讲台敲碎了。还有他讲道的时候，这个人几乎要从讲台上飞出去。你如果去看那些他们形容这个约翰很会很会，所以呢你看见英国他讲道的缘故啊，结果很多人良心被唤醒了，他们觉得不能够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整个的苏格兰呢还是受什么的影响，还是受天主教的影响。所以就像当时的日内瓦一样，你记不记得日内瓦的开始呢工作就是因为不是我们讲过法勒尔弟兄吗？法勒尔弟兄可以说就是，如果说加尔文是保罗的话，他就是巴拿巴。那么你记得吗？那个弟兄也是很会讲道，本来整个城四分之三大部分都是倾向天主教，结果几个月，结果整个城转向。属灵的改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事情呢，所以后来不就引起很多的不安吗？因为很多人起来要打碎偶像，那么那些不良的分子趁着机会也趁火打劫，所以整个的城就不安了，所以他就把加尔文请来。那么这个故事清楚了，结果你发现呢，在苏格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内瓦只是一个城，苏格兰的那个是一个国家。结果你看见庄纳约翰诺斯所做的工作更是大得多了。结果呢，英国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传道，他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传道几乎人讲到了人几乎好像都飞出去，那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所以全国的人起来对付偶像。然后你看见他们起来除掉偶像，他们就起来就对付这些所有巴比伦的一切，所以可以说整个的苏格兰都烧起来。所以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国会就接受了这个，就接受了什么？就接受改革中，就做了他们的国教，做了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苏格兰的改革是完完全全受什么呢？完完全全受加尔文的影响。所以他们教会的组织也是长老制度的，长老制度的。那么所以可以说整个的苏格兰呢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改革中的，是加尔文，都是加尔文。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有两个国教出现，国家的教会出现，很清楚的，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苏格兰。那英国呢，我们刚才说过了，英国呢，这个 是国王跟这个跟王跟这个女王一手打成的。那苏格兰不是，苏格兰呢，我们知道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神特别用 John Knox 约翰诺斯。那么但是最后的演变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国家因为这议会通过的时候，所以整个的国家呢，这个教会就变成改革中的了。所以这个也是好像一个国家的教会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的这个形式呢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个整个的局面呢是很清楚的。一面你看见是在这个在什么马丁路德在欧洲大陆，我们说过是完全看那个帮主，看那个种族，他们如果是接受是接受这个改革家的见解的，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属于改革中的或者是路德会员。所以现在一个一个也是像国家教会一样，那么现在历史人称说这一帮人呢是这个教会有地域性的，就是说是不同的地，就是说就是完全看你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体系。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整个那个时候在欧洲包括英伦三岛那个整个的趋势，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有的是改革中的影响，有的是路德会的影响。那英国呢是一个变成国教，那么整个的苏格兰呢几乎是改革中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机会，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么这一张图呢，我们知道就是瑞，我们刚才讲过瑞士，这是瑞，这是瑞士日内，这是日内瓦。那么这个就是日内瓦里面的圣彼得堂，这个本来就是根本是天主教堂。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盖在一个庙上面，就是异邦庙上面，然后后来变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很重要的罗马天主堂。那么我们知道发勒尔，或者我们刚才讲过发勒尔就是当初祷告加尔的，那么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在那边。本来整个日内瓦呢大部分都是跟随罗马天主教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那么现在是因着他的这个讲道，他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偶像都被除去了，那么很多修士呢和修女呢就被赶走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可以说在加尔文还没有来以前，这个教堂可以说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很有名的教堂，那个加尔文在这里一直讲道讲了30年啊，因为加尔文大概在日内瓦30年，那么可以说啊大概在这里讲道讲了30年，那么全城的人大概有13000那个时候，那么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听到，不一定在这里，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所有都是硬性的，连聚会都是硬性的，整个城里面的聚会都是硬性的。我们刚才说礼拜一有聚会，礼拜三有聚会，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天呢有早堂，有中午，有晚上的。那么平均呢他们一个人听17天的道，那么这个就是加尔文的改革。那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后来它非常大。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加尔文并不是用枪和炮打出来的，那个他的确是传道传出来的，那么那个影响实在是很大。那么最后他在日内瓦是成功的，在美国那么是说希望能够重新的希望能够有日内瓦的情形，那么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再下面一个，这个呢就是